到一半的人会说、哦、我也喜欢基督徒啦，蛮不错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教导，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看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表现，两个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他们说在教会里面这些人有很多是伪君子。我们上次也谈到，不仅是他们这样认为的，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若是我们诚实一点的话，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真的有点像是吧，戴个面具一样的，常常在教会里面，礼拜天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都是一样的人，但是是离开教会以后又怎么样？另外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哦、我告诉你、哦、不要说离开教会了、哦、我告诉你，不要说离到家里或到家里面了，一个很清楚的、哦、我们现在在那边看着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对不对、哦、可是等他聚会结束的时候出去，如果你有机会去他停车场看看，你可能会听到爸爸在骂孩子，你可能听到在先生在骂妻子，你可能在先听到妻子在对先生大吼大叫，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有，我们都很诚实，对不对？哎，很有意思的。你有听到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实面对的话，很多基督徒内心的痛苦是什么？我觉得我在假装。我相信我们都不希望如此。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很真实的来过日子，我们都希望圣经里面的话能很真实的活在我们当活当中，是不是？我希望是这样的，每个人都不敢回答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很真实的来跳脱这种困境。哎，好消息是什么？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探讨这本雅各书，就是谈论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上次谈到什么？我们上次谈到说谁写了这本雅各书的？谁？雅各嘛，对吧？那圣经里面有好多雅各，那哪一个雅各？耶稣的弟弟，对不对？是不是 啊也是耶稣的弟弟，对，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啊。我们上次也提到了，雅各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跟他的弟弟妹妹一样的，都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是不是、啊、没有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雅各跟他的弟弟妹妹他们公然的嘲笑耶稣，他们批评说你神经病，发疯了啊，是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在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以后，就在那些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开始在抓捕基督徒以后，就在成为基督徒就跟被迫害是画上等号的，在这种困境之下，雅各却忽然间有一个大转变，我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发现他很快的雅各成为早期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一个带领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一个很棒的一个领袖，甚至成为当时一些新基督徒的带来很大的影响。他甚至为主被殉道了。所以这在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哦。为什么雅各要写这卷书？为什么？我上次提醒也提醒过了啊，因为身为耶稣的弟弟雅各，他看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基督徒，他们参加了聚会，他们使用了很好的祷告词祷告，他们做了很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他们去读了圣经，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就没什么改变，他们仍然去奴隶别人，他们仍然歧视穷人，他们跟其他人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一样，没有耐心，容易生气，自私刻薄。所以当雅各看到这些人真的就像其他人一样，他真的就像当时的耶稣在世所直接指责的那些不应该有的那些宗教伪君子，你记不记得耶稣常常指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你们什么？你们这些毒蛇种类，你们什么？你们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什么叫假冒为善的人？戴着面具伪君子，是不是？ 耶稣就是一再强调，就是然后雅各就看到现在这些人怎么样，也落入的这种情况里面，所以雅各就写了这本书，要来提醒他们，他的哥哥耶稣基督是谁，他所教导的，他要求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提到雅各他引用了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引用的比任何其他新约圣经里面还要多，所以我请各位回去看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人回去看一下哈啊，在以后的信息里面我们会谈到每个重点，说我们也会提到耶稣登山宝训，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一些关联性。我们可以发现呢，雅各所谈论的基本上是重申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登山宝训。那么如果你各位如果回去看雅各书了，如仔细看的话，你可以发现贯穿整本雅各书的主题其实可以用两节经文来描述。我上次也提了，对不对？第一节关键的经文记不记得什么？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说什么？不要只是听，而要怎么样？要去行。哎，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的哈。哎，听容易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要听资讯多不多？哦，现在多的是，对不对哈？现在不要说什么，不要打开报纸什么，只要在家里打开电脑就会怎么样？今天哦，今天又是许学顺讲道，不想去听他讲道了。我在家里泡一个咖啡，翘个二郎腿，放一个那个饼干的巧克力糖哈，然后怎么样？电视打开，全世界有名的传道人都会讲得很清楚，我在那边享受就好了，可不可以？很多哎，你要高兴听谁的队友了，同意吗？哎，一大堆资讯，很多的资讯，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真资讯真的对我们有用吗？不见得。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哎，我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去看过医生，医生都说哎呀，你要控制饮食啊，要运动啊，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的？有多少人只听过一次的？有多少人听过好几次的？听到每次见一个医生，举手一下，每次去见医生，医生都讲这句话的。哎，听了好几次了，为什么会一再听？为什么？嘿，现在不讲清楚。如果情况改善的话，还需要听这句话吗？那就不需要了嘛，是不是？哎，我们常常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不去执行，是吧？对，不只是医生讲哦，我太太不在这里，我家那个那个太太哈，一天到晚跟我讲，你要运动了，运动了，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这样讲？就是不运动嘛，对不对？是不是？哎，就不去执行嘛，对。如果我们听进去的话。哎，去执行的话，那还需要再听一次吗？不需要了。去的时候，医生说：“哦，很不错，100分，对，都会改善了，是不是？”雅各说：“对圣经也要同样的态度，这是彼此间的相关性。”事实上，雅各甚至更进一步的提出了第二个主题经文，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不只是病了而已哦，是什么？是死了。就是我再一再的强调提醒各位，你误解这段经文的话，你会误解我们整个系列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就像我所提醒各位的，其实雅各他的论点，我们觉得好，雅各的论点跟新约圣经里很多都是有一些矛盾的，特别是跟保罗的论点有些冲突的。其实我上次也跟各位提醒你们了，其实是什么？是一点都没有冲突的。哦，记不记得我上次提醒你们？我又用一个表比较，对吧？记不记得我上次给各位比较保罗跟雅各的论点？实际上，保罗在处理了什么样问题？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处理什么问题？律法主义的问题。哎，什么样拥抱律法主义的人说什么？拥抱律法主义的人是什么？你要规矩一点，在教会里面敬拜不能够翘二郎腿，腿也不能摇来摇去，要坐得正正一点的，要遵守律法规条，你才是一个什么？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是律法主义的人强调的，同意吗？哎， 保罗说什么啊？不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完全不在于遵守外在的规条，而是在于什么？内心如何？真正的信仰是在于内心。这保罗处理的问题，而雅各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有点不同的。他处理的是什么？处理的形式主义的问题。什么是形式主义的人？形式拥抱形式主义的人说什么？有点在形式上面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他们说我去南谷基督的会堂呢，啊，我说正确的话，哦，很属灵的话，哦，我以正确的祷告，我们祷告，哦，很棒。哎，从形式上面来看，从技术上面来看，他们所做的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没有一点改变。其实他们就跟其他人一样自私丑陋，所以雅各说不是这样子，不是，那只是一些死的信心。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跟雅各其实同样拥抱的同样的观点，都是攸关一个人真正内心的改变是如何，而不是你外在的表现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而且你注意到没有？由于他们处理的问题不同啊，所以他们对行为的定义也不一样的。我上次也提醒各位了，当保罗说工作或行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哎，你们都忘记了，才两个礼拜而已。拜托啊！哎呀，感谢赞美神！哎，宗教仪式。当保罗提到的工作的时候，你要专注那些宗教仪式啊啊！当雅各使用工作或行为的术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爱心，哎，不错，爱心的行动。所以记不记得我上次提醒你们，当你去读雅各书的时候，如果你每一次看到工作或者行为的字眼的时候，怎么样？就用爱心的行动来把它取代那些字，那么你对整本雅各书就能够豁然开朗，你就了解其中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其实雅各书，我上次也提醒你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口号来描述它的重点，记不记得？什么口号？哎，算了算了，不要空谈，秀给我看。这个就是雅各书的主题。雅各在这一卷书里面一再强调的就是这句话 Don't tell me, show me， 不要空谈啊，话每个人都会讲啦，秀给我看。在第一章的结束，第二章的开始，雅各就进一步的阐述这个不要空谈，秀给我看的一个主题。他说在这里有五个活出真诚的一个重点。他说哪五个呢？首先我们上次第一次谈到了第一个什么真实的信仰，什么不只是我读些什么。雅各在第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说什么？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呦，我读圣经了，我们看了圣经了，为什么神的话语神的祝福没有临到我？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很可能是什么？你只是看看读读，没有很实际的活出来。这边雅各提醒我们什么？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怎么样？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他说在你每一天的灵修里面，不要这样说，哎呀，今天许长老说我们今天要开始读圣经啊，来读五章，啪啪啪啪啪读过，好，结束了，完成工作了，不要这样子。他说你灵修的时候就好像你那一天照镜子一样，哎，你照镜子会看一下就走了，你看镜子说，哎呦，这里怎么一个黑疤，是不是？哎，这里有点白苍，他涂抹一些胭脂，看起来好看一点。我们会去做这些事情。他说一样啊，每天你照镜子一样，当你看那件看镜子，就好像什么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当天的这面属灵的镜子，然后怎么样真正的活出来，让他真正的来改变你。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一下，你对圣经对神的话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我前几天寄一个电邮给你们说，我们在 两个礼拜以后我们会有门徒训练，要告诉你们怎么样读圣经，有没有人收到？没有收到的举手。 啊，我请你们，拜托你们，赶快来报名啊。只有三家来都有报名。我说 我跟我太太讲说，再一个礼拜如果再没有收息的话就不要了，浪费我的时间。哎，拜托你们，你们说想读圣经，那我教你们读圣经，你们又不来。哎，你们对神的话到底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好不好？回去好好想一想啊，回去好好想一想，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这个礼拜告诉我说你们要来，好不好？那我统计一下，不然的话，我下个礼拜就不就 去美中短宣了。你不要让我忧忧愁愁的离开嘛，是吧？我再给你一个挑战，好不好？在一周里面，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我会寄给你们一个灵修问题。那么，请你就好像那一天的照镜子一样，想一想当天的灵修问题，就把它当作一个灵修面子，镜子不是面子啊，来想想看，来思想一下，然后真正的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你改变你，好不好？请你试试看，好不好？那接着雅各说，真实的信仰第二点呢，不只是我说些什么，这真实的信仰不再仅仅只是我说些什么，很重要的地方什么？就像我上次举个例子一样，有人问过我，哎，许弟兄啊，你最近有没有保养你的身体啊，保持你的健康啊？我怎么回答的？当然有了，我相信我的健康非常重要的，神的殿嘛，就健康是我生命当优先次序，一定很棒的啊，健康是很棒的，所以是神的恩赐，所以怎么样，最重要的事情我要注意我的健康，这是我回答的。那个弟兄很厉害很厉害，你还吃蹄膀吗？你吃。 你有没有经常运动锻炼？没有。你最近有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你有没有吃那个善存？你有没有做健康检查？每次都说没有，没有，没有。哎，弟兄姊妹，不论我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其实每一种情况都一样，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的付诸行动，是不是？同意吗？雅各在第十四节说什么？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他没有说什么啊。若有人有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有没有很清楚啊？请你注意到这里什么？这里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同意吗？你可以说很多东西，你可以说你任何想要的，是不是一定可以成为真实？我真希望如此，对吧？但是很实际上他没有的。雅各这边指的是什么？空谈无益了，口头上说的信心没有任何的益处。真实的信仰不只是我读些什么，不只是我说些什么，真实的信仰第三点也不只是我感觉什么。这不仅仅是我的感觉，其实它比感觉更重要。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一下，请注意，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情绪跟信心。我告诉你一件事，很清楚。我们今天可以，今天领事的人今天师班带领我们很棒，哎呀，很感动。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幽谷，每个人都经过黑暗时期啊，好好好感动。哎呦，我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经历了黑谷黑暗，对不对？经历在幽暗里啊，那我怎么样？我有感动要去帮助他啊，好不好？我感觉我有需要去帮助他，好不好？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好，对，可是怎么样？一下出去以后，就忘了我是谁了，执着不前了，没有任何行动，做任何事情了，有没有意义？这边雅各就看到这一点，他举个例子，他说什么？他说：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软，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一无所需要的，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什么？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真诚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仅仅的同情，不是仅仅一种感觉。弟兄姊妹，但是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我真的是身为这个教会的长老，我为各位在他人有需要这件事情上所展现的爱心，我要感谢神。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引你为傲，我要引你为傲。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们 他们看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没有难处，二话不说，金钱摆上，时间摆上，精力摆上。好，弟兄姊妹们真的好，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你们的，所以才是四十二。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说不定十三而已。你知道意思吗？你们有没有在听到啊？感谢神，我们继续努力。哦，我告诉你啊，还有啊，不止这样子，我们大人这样子，我们年轻人也不错。我们年轻人在四月初的时候，也会到南边的 Santa Cruz 里面去跟那个 Elam Street Mission 一起同工。我们的 Dan 会带领一批年轻人到那边去，怎么样？跟他们一起来做食物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跟他们来服侍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孩子，年轻人幼时的话，我相信说不定他已经寄给你们通知，我不晓得他寄了没有，他说不定过两天就寄给你们，告诉你们说我们有这些活动，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一起去。弟兄姊妹，当如果你接到这个信件的时候，店里有人说，请你不要犹豫，鼓励你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店我们的传道一起到南边去活出生命来，绝对会带出影响。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去服侍他人的时候，不是叫别人得益处，很真正的很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我相信在他们服侍里面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造就。真正的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要活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我们当中大人也好小孩子也好都可以这样活出来。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健康那个教会衡量一个教会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信仰，真正的描述的一个衡量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这是一个方法之一。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的人数可以不断的增加，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告诉你，请你容许我说，这不表明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成长。我们可以很多人，但是 不是代表一个属灵成长。一个真正的属灵成长是当中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不停留在同情感觉上，而是进一步的会有所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针对教会而言哦。那么对我们个人又怎么样？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教导？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请你容许我说了，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做了这件事情很不错的，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想请问您，谁可以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想到你这个人来寻求你的帮助？想一想，我给你们一个挑战，有多少人在危急情况之下，甚至在三更半夜的时候能够毫没有顾忌的打电话给你求救？请你想一想，这是一个指标啊。你可能说，哦，没问题啊，任何人都可以打电话给 许长老，你有问题你打半夜可以打电话，没问题的，很棒，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 You are available， 有多少人知道你有这个心？请你记住这一点。当然我请你容许我说， 我知道你不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所有人需要，不可能的，但是我必须说，即使我告诉你，即使耶稣也不可能的，对不对？同意吗？记不记得耶稣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没有满足每个人需要，但是我们可以满足一个两个吧，可不可以？都不回答了，奇怪了。我们不需要满足所有的人，但是你我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因为真正的信心不仅仅是我看到什么说些什么感觉什么，还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以前提过了，什么叫做天堂跟地狱的不一样？我讲过这个，讲这个笑话了吧，对，有一个人到天堂去的时候问他说，到底天堂跟地狱有什么不一样？我看还没有，好，那个神就 把他带到，然后带你去地狱，他就带他地狱去看，他地狱，哎，很多人哦，然后呢，每个人桌上都摆了一碗红烧蹄膀牛肉面，哦，很香的，然后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前面都有长筷子，这个长筷子不是只有中国人有，这个只是一个描述，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进地狱去，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前面有个长筷子，可是那一碗面怎么都没有办法动，为什么？乔伟在那边，他把我抢走怎么样？所以想尽办法要用那个长筷子要来吃这个红烧蹄膀牛肉面，可是怎么样都吃不到，因为什么？都是想自己。我说，哦，这就是地狱， OK， 好，然后天堂又什么样子？所以他把他带到天堂里面去。同样的， 每个人桌上都有一碗已经快要光的红烧蹄膀牛肉面，同样的一双筷子，很长很长的筷子，可是怎么会快不见了？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啊，他看到乔伟拿一双长筷子夹给尹弟兄吃，尹弟兄呢就拿一双长筷子啊夹给仁泰吃，那么仁泰呢就拿一双长筷子夹给什么伟川吃，所以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吃了红烧蹄膀牛肉面，哇，很棒，这就是天堂。弟兄姊妹们，你我可以让教会变成天堂，也可以让我们的教会变成地狱。我讲清楚了吗？真正的信仰不是我读什么说什么感觉什么，真正的信仰另外一个也不是我相信什么。对一些人而言，弟兄姊妹，信仰只是一个知识的旅程。哎，有些人要小心点哈，哎，你拥抱这种知识的贯穿的话，信仰只是一个有关研究啊、辩论啊、讨论啊，你拥抱这种态度的话，我知道了。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常常在外面，我们教会没有了哈，常常在外面有一些教会会有什么使徒信经哈，我都会背起来哈，哦，然后还有人他们要背主导文哈。说不定我们应该来背一背看看，我告诉你，你即使很会背圣经，你即使很会背主导文，你即使很会背使徒信经，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一句话， So what， 那又怎么样，是不是？第十九节他说什么，你相信只有一位，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哈，我们加州是比较自由派的，是不是？我们加州不是保守的地方哈，加州自由派，我们特别我们加州的地方，很多人怎么样？他说有许多住在加州的人相信，但是不操练。许多加州的人相信不操练，你问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我相信了，我当然相信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哦，在加州的很多人都认定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你去教会了没有？没有啊，浪费时间。那奉献的时间没有？没有啊。十一奉献了没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们有很多人很容易落入在这种光景里面，同意吗？我都不敢讲话算了。我看过这个人的一个影片，很有意思的。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啊，不错啊，里面有些人知道啊， Thomas Jefferson 是什么？是谁啊？美国自由宣言的起始写草的人，对啊，他在这个自由宣言里面写了一句话，非常有名的话，好像都很纳闷啊。他写了一句话说：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所有的人都生来平等，对不对？当然对了，在神眼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很棒哦。这是他所说的哦，是他所写的哦，他相信的哦，他的教条哦，他的使徒信经哦。但是你知道吗？他自己拥有500个奴隶，在当时他拥有500个奴隶。你不能说，哎呦，那个是以前嘛，现在没办法，以前那个没办法，他一定要努力。你不能用现在21世纪的眼光道德标准去衡量他，去批判他嘛。的确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他的邻居释放了他的奴隶，他的最好的朋友，很有名的，叫做 George Washington， 你听过吗？释放了他的奴隶，甚至他的表弟在Thomas Jefferson 还活着的时候也释放他的奴隶，你知道吗？所有的我刚刚提到这些人都写信给 Thomas Jefferson， 督促他做同样的事情，释放他的奴隶。我告诉你，我不是白讲的，你去看这个博物馆里面都有这个信件哦。但是他做了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有一点安慰了哈。即使是最好的人，他好不好？他很好。即使他真的很好，即使再好的人都会落在虚伪的情况里面。我有点安慰哈。那么你呢？我讲一些地方，就是什么？ 说我在虚伪上有挣扎，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坏蛋。讲清楚了吗？啊，好人也怎么样？也可能会有挣扎啦，好，是不是？安慰一下。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再找到，我们回到就努力的比喻好了，好。我们有没有努力？很多人讲好，你有没有准备好释放那些让你一直抱着怨气、愤怒或不满的人？有没有？你不要举手，你想想看，不要说别人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就是你讨厌的人？那你可不可以释放一下，释放他？等一下我们谈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彼此相爱的。哎，弟兄姊妹们，如果真实的信心不仅仅只是我看什么，不只是我说些什么，不仅仅是我感觉什么，甚至不仅仅我相信什么，那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真实的信仰是什么？第五点，雅各就告诉我们，在于我怎么样过日子，是我生活的准则，但是真正的弟兄姊妹，真实的信仰是我怎么样活出来，是我活出什么。而雅各呢，接着就在很快的，就在第二章的21节到25节呢，他怎么样？他给了亚伯拉罕跟拉合这两个完全背景不同、完全不同的一个例子。他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既你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大家都很熟嘛，是不是？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都很清楚，是不是？是不是？有一天神要怎么样？亚伯拉罕，你把你最喜爱的、你最心爱的、最宝贝的以撒给怎么样？给献上来了，哦，很麻烦了，是不是？哎，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没时间谈这个事情，这不是重点，这不是这故事的重点。这里的重点，神并没有要真正让他这样去做，神早就已经提供了一个牺牲的替代品，而这其实是整本圣经接下来一个布局。好，这整本圣经接下来的信息是，不是我们借着我们这些可怜啊愚蠢的努力能够高升到神这边，跟神亲近，不是的，不是的，而是神提供了一个管道，是神降下来屈就我们，让我们有那一条道路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亚伯拉罕就借着相信神的预备来显出他的信心，活出他的信仰。记不记得他儿子说，柴火都有了，那献祭的心祭在哪里啊？对不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啊，你就是啊，是不是？没有，他说什么？这什么？哎，你们都不看圣经了，记得啊，现在赶快来报名，我们要读圣经。神必有预备的，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借着相信神的预备来显示他的信心，活出他的信仰。然后雅各就谈到了拉合，这个故事在哪里？约书亚记第二章了，不跟你讲了。拉合是谁啊？拉合是个妓女，拉合他帮助了摩西派出去的几个探子，然后怎么逃离耶利哥城。请注意哦，雅各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拯救你，因为他提到了亚伯拉罕跟拉合这两个非常其实是有缺陷的人，是吧？哎，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过谎话？有没有说过谎话？他为什么说谎话？哎，因为他的太太啊，跟我太太一样漂亮，你知道吗？然后怎么样？怕出状况，所以他骗了，那是我的妹子，对吧？所以他就逃避了。哎，我们可以说，怎么就这样子呢？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什么？十足的懦夫，是不是？同意吗？哎，拉合好不了哪里去，对吧？哎，是个人家瞧得起还瞧不起的，瞧不起的，就是现在也是一样啊，人家瞧不起的人，对吧？哎，当然了，当那个挑战、那个问题临到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仰 就以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来了。即使他们要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他们仍然勇敢地展现出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非常重要。雅各这边所强调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的信仰不是由我做什么来决定，我的信仰是什么？是借着我做什么来展现。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是一个真正的重点。我的生活方式跟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没有不一样？弟兄姊妹，很多人呢说啊，你只要相信就好了，没有关系，你做什么都无所谓。真的吗？这边雅各是说这不太正确。我要再强调一遍，雅各不是说你需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式进天堂，不是的，不要随便做结论。他不是说你做什么决定了你的救恩，他是说你做什么表现出你的救恩。我讲清楚了吗？几年前我举过这个人的例子，有多少人记得？没有人记得，很正常的。这个人叫做 Charles Blondin。 Charles 是一个很会走钢索的法国人，他在1855年来到美国表演，引起很大的轰动。哇，很厉害的，不得了。最让人惊奇的是什么？是他在1859年他决定了做一个非常不凡的举动，他走要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走钢索。他布了一条在瀑布水面上160尺完全没有安全网、1100英尺长的钢索上面，他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还不止这样子而已。他不是单走钢索，他还在钢索上表演了很多不同的动作。他不仅是蒙着眼罩，蒙着眼睛走过钢索，他怎么样？还在钢索上煎蛋啊！他还在什么？钢索上拿照相机对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照相，然后呢，他拿了一辆独轮的手推车走过钢索，然后呢，过来的时候放一袋土豆放在上面，然后怎么样？走过去又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以后，然后怎么样？然后他问大家说：“哦，有多少人相信啊？我能够带一个人放在这个独轮车上面带过去，安全的抵达的？”所有人说什么？哦，我们当然相信了，哇，很棒很棒啊！哦，当然相信了。然后他就说一句话说：“有谁自愿愿意来坐这独轮车上的呢？”这个时候不像你们还笑哈，这个时候忽然鸦雀无声，静悄悄，最高品质静悄悄，没有一个人讲话。在众人沉默了一阵子以后，有一个人举手了。当然这个人很大胆的，也因为这样子他的名字就留在历史上面。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Cockcott。 实际上他不只是坐在那个轮椅上走过去，他还让他背在背上走过去。照片是真的哦，弟兄姊妹们，很多人都说他们相信，哦，我相信你可以把他带过去，你把乔伟带过去，我绝对相信。却只有一个人以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这实际上就是雅各对你对我所说的。弟兄姊妹们，再说一遍，真正的信仰不是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来决定。真正的在知识上你认识神，这个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是意味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会付诸行动展现出来。真正的信心是愿意坐在独轮上面，愿意坐在神的背上，相信神可以完完全全的带领我们走过任何的死荫幽谷，可以让我们经过黑暗的时候也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走过。不是等到你发生车祸以后被撞得干裂以后你才来经历神，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每天每时我们都可以经历的。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下，记不记得谁写的这封信？这本书的谁？雅各。你记不记得当他的哥哥耶稣基督在对着那成千数以万计的人讲话啊，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可能怎么样？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可能拥抱着双臂摇摇头说什么？哼，神经病，对不对？是不是？他可以讲什么？ 是的，的确在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称赞我的哥哥，有成千上万的人要听我的哥哥传讲神的福音，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的身边。可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人在那个房间里面？有多少人？十几个人而已，十几个人而已。雅各说：“说说容易，是廉价的，以行动展现出来吧。”雅各说什么？不要空谈，秀给我看。弟兄姊妹，这意味着什么？你有什么行动可以展现说明说你真的相信？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学如何能够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只是说哦，是的，我相信耶稣，就这样子吗？还是你能够真的是活出什么？你爱那些对你冷言冷语的人吗？你爱那些对欺负你的孩子的邻居吗？你把食物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但是请你注意哦，很重要的啊，如果你认为雅各只是把这卷书列举了一些必须做不该做的遵循的条才能够证明你是好基督徒的那个条例的那个规条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真诚，那只是一个清单，不是的，这绝对不是雅各的心意。对雅各来说，什么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对雅各而言，其实跟保罗一样，怎么样？真正一件事情是什么？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很重要的强调一件事情，你们要爱人如己。雅各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彼此相爱。你们能够彼此相爱，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如果是能够彼此相爱，就众人就能够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你真实的活出来，这是引用耶稣基督的话语。而每一个雅各在这个系列里面每一个的例子，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个信心里面谈到，因为这边很重要的哦，我们会谈到什么？你的嘴，我的嘴，我们的脾气，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耐心，我们的自我，这是雅各里面一再强调的，我们要活出真正的人哦，这些都像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而他谈论这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反映一个重点：要有爱心的行动。活出来，当然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不太容易哈，但是当你我向神祈求这个能力来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同意吗？就是我们有一次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谈到说，哦，她老公最近玩股票玩了很惨啊，稀里哗啦，你知道最近股票跌了哈，那你们大概都不注意没关系啊。那当然对这个姐妹她不舒服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一个姐妹会说，这个其实不要太那个，其实我也经历过了，那这东西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从里面学习，一点一滴的学习怎么样失败，为什么会失败，然后从这里面慢慢就什么就会学习到跳出来。你知道我听了这句话说，很有意思，这个是跟我们操练圣经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圣经里面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再怎么样活，很多时候我们还活不出来，对不对？神没有说你们相信耶稣以后马上怎么样，马上一帆风顺哦，平步青云哦，一切都很棒很属灵，不可能的。我们基督徒生活是什么？起起伏伏的。我们要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的操练，是不是啊？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慢慢的成长。所以请你告诉你自己，当我对他人展现我的爱的时候，我就在表明我的信仰。我们不要讲太多的大道理，在教会里面就好了，在教会里面就好了。我们不要只落在42%而已，我们可以慢慢因着我们操练，然后变42%，从42%变到52%、62%、72%、82%、92%、102%，不，对啊，对。当我对他人展现我的爱的时候，我就在表明我的信仰，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信仰，雅各提醒我们，不只是我读什么，不只是我说什么，不只是我感觉什么，不只是我相信什么，而是在于我怎么样过日子。再强调一遍，当我对他人展现我的爱的时候， 我就在表明我的信仰。想一想，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吗？耶稣基督不是在天上说啊，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好，你们好爱啊。他不是的，他有没有行动？耶稣基督有行动，他实际的展现他的爱，他用他的生命来取代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我要如何回应？你要如何活出你在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信仰？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可以让我们活出来的。神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真实的活现的，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上面更是如此。第一步好不好？我们愿不愿意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